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叫做断绝老我连于基督啊，断绝老我连于基督。正道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一到十五节，约书亚记第五章一到十五节。我们来个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圣灵能够引导我们在客观的启示当中得着主观的光照，让我们因着这个经文你的话语就能够不断的生命更新，发出耶稣基督的荣光来。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一到十五节，请听神的话语。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了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下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和蜜的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土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是约书亚记第五章啊，一到十五节。我们知道发动战争是需要充分的准备的，对吧？所谓中国人有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如果不这样做，一定打败仗。1940年的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就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啊！当时墨索里尼正好是当了意大利的总理啊，然后他看到德国在欧洲的战场上节节胜利，这个希特勒当时很猖狂，然后他也想分一杯羹，所以就跟德国结盟。但是一结盟呢，他就去打法国，但是没想到因为他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所以他一打法国遭到法国的顽强的抵抗，结果没有得逞，入侵没有得逞啊。他想想不对，那我去打北非吧。然后一打北非，因为没有准备充分，就遭到英国军队的重创。他想想西面也不行，南面也不行，那我打东面吧。他又去打希腊，结果呢遭到希腊军队的顽强抵抗，差点全军覆没，后来还是德国人去帮他的忙啊。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打仗没有准备的话，那你就等着挨揍吧啊。那么约书亚记告诉我们，当年以色列进攻迦南的时候是做了非常充分的战争准备的，对不对？ 我们分享这个约书亚记已经分享到第五章，从第一章开始到第五章其实都在讲战争的准备，因为从第六章开始才是打耶利哥城，才是第一场仗啊。那么以色列做了哪些准备呢？第一准备，第一个就是神任命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将领，叫做约书亚。约书亚我们知道他不光是能干，不光是智慧，他还很顺服神的旨意，对不对？第二个，战争动员令被传达到每一个士兵的耳朵里，每一级长官啊官长都把这个战争动员令往下传达。第三个，紧接着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整个的全军是合一的，记得吗？然后第四个，约书亚派出了这个探子去探听敌情，是不是充分的准备啊？最后第五个，以色列全军非常有次序的在约柜的保护和带领下过了约旦河，进入一个战争进攻的态势，明白吧？啊，那么这些准备，是不是就完全够了呢？有人说，听上去已经不错了，很够了哈。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所有前面一切准备，也许对世俗战争来说是够的，但是对属灵战争是不够的。那么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打一场属灵的征战，你还有一个最后的非常重要的准备，这个准备是什么呢？八个字，叫做断绝老我，连于基督。有了这个准备以后，你才可以进攻啊，以色列军队才可以进攻迦南城市。有了这个准备以后，你才可以打属灵的征战哈。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这次的讲道能够让大家明白，就是断绝老我，连于基督，对于我们的属灵征战有多么的重要。然后讲完这篇道以后，你可以去思想一下啊，断绝老我，连于基督，在你的身上到底做得怎么样。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仔细的看这段经文是怎么描述的啊。我们上一次讲到还记得吗？我们上一次讲到讲了以色列在神的大能的保守下面已经怎么样，已经渡过约旦河了，对不对？哦，这件事情引起了当地的这个迦南人的巨大的反响啊，他们说不得了了，不得了，以色列人打过来了哈。我们来看五章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胆气就是胆量哈。这句话意思再明显不过，就是迦南人听见以色列人过了河怎么样，吓破了胆，是吧？不过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对约书亚记熟的话，其实你知道这一次不是第一次，在喇合那一段里面哈，曾经提过，当这个迦南人听到以色列人在河东消灭了两个河东的王，叫什么名字？西宏和噩，对不对？然后知道以色列人是神把红海的水给他分开，然后来到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已经吓破了胆了。但这次呢，打击更重，因为他们已经又过了约旦河，而且这次又是神把他约旦河的水给分开了。所以当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是一个军事家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好的时机，千万不要等，要一鼓作气拿下这个第一个城耶利哥，是不是？这是一个发动战进攻的大好时机，不是吗？因为你的敌人已经吓破了胆了，对不对？不过请大家注意，你仔细看这段经文怎么说的，以色列有没有直接发动进攻呢？你会发现说，哎，以色列没有直接发动进攻，这不是以那个错失战机吗？为什么以色列没有发动进攻呢？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在发动进攻之前还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哪三件事哈？第一个叫做割礼，第二个叫做逾越节，第一个是行割礼，第二是守逾越节，还有第三个要等着一个叫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到位啊。你说不是约书亚吗？好，等会儿我们一起来看啊。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第一个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是什么，叫做行割礼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章二节哈。那时啊，那时就是以色列进攻的形势打好的进攻的时刻，耶和华却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啊。火石刀是个什么东西啊？ 火石刀是一种非常坚硬的岩石哈、啊，应该是叫做黑曜石啊，应该是那个火山喷发以后产生的这种坚硬的岩石。用这种岩石做刀呢，这个刀做出来是表面是非常光滑又坚硬，然后又很锋利的啊那个刀。那么拿这个刀来做什么呢？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啊，用一把非常锋利的刀来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我查了一下这个背景材料，这个刀在当时是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哈、啊，约书亚是新石器时代，但是当进入这个铁器时代的时候，这个刀仍然很锋利，仍然是很流行的。所以神要约书亚用这种坚硬的石头造这个石刀来干什么呢？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这样的话割礼可以行得比较好，对不对啊？那么什么叫割礼呢？啊，这里也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可能有新来的朋友或慕道友啊，不知道割礼是什么。割礼就是神让旧约的子民与他立约时候的一个记号。具体来说呢，就是在男性身上啊。在这个男性的生殖器上面把这个多出来那个皮给切掉，就包皮啊，这个切除包皮的手术哈，这个是神跟以色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对不对啊？啊，刚才我们那个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第应该是第十七章里面有这段经文哈。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这些以色列的子民，都是要行割礼，然后以表示他们是与神立约的，是神的子民，对不对？好，那么约书亚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看到约书亚非常的顺服，五章三节，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了割礼。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约书亚的顺服，而且约书亚做事真的是一丝不苟。他不光制造了火石刀，他还找了一座小山，对不对？叫什么山？叫除皮山啊。其实那座小山应该没有名字的，但是后来因为割那个包皮哈，所以就变成了叫除皮山哈。那么约书亚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是叫做集体统一安排，对不对？如果你让大家在家里面各自行事的话，说不定有人漏掉呢。所以约书亚做事一丝不苟，非常的顺服，他要确保全体的以色列的男丁都行了割礼，明白吧？哇，所以这件事情看上去不小啊。然后你就会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让以色列人行割礼呢？这割礼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么接下来五章七到四到七节就给了我们答案。好，我们一起来看五章四到七节。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灭绝了，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所启示应许赐给他我们的地，就是流奶和蜜的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待他们的，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割礼。这段解释非常的长，我想简单的来说哈，因为等会儿我还会回来再解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简单的说，就是出埃及的时候啊，那出埃及的那个以色列人叫第一代以色列人哈，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有没有受割礼啊？他们是受过割礼的人。为什么？因为受割礼是与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之约，就是神与子民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他们在埃及是受过割礼的，对不对？但是这一代人呢，都死在旷野里面，因为他们不顺服神，所以都死在旷野里面了。但他们的孩子出生在这个旷野里的孩子有没有受过割礼呢？没受过割礼，对不对啊？所以约书亚要给他们行割礼，然后在他们身上留下与神立约的记号哈。所以这个就叫做第二次受割礼。其实你可以把这个第二次理解成为第二代，就是神让约书亚给第二代以色列人行割礼哈。这个就是原因。但是问题来了，记得吗？马上要打仗了是吧？这个时候行割礼好不好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有点常识的话，你就只觉得从生理的角度来看， 行歌礼是非常不好的。为什么？因为行歌礼行完，它不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微创手术啊，它还是根据记载是还是要有至少有3天的这种愈合期，或者叫疼痛期。在这3天之内啊，这个以色列的士兵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他们很痛啊，他们要在家养伤3天至少。这时候万一敌人来进攻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战斗力非常弱，明白吧？那也许你会说，哎呀，那个是不是以色列人不知道这个情况呀？我告诉大家哈，以色列人是知道的。你读过创世纪吗？创世纪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雅各的女儿叫底拿，对吧？底拿他们当时住在迦南地哈，还没有去埃及的时候住在迦南地。底拿受辱，被当地的一个这个地主家的儿子叫示剑啊，这个侮辱了，玷污了。结果底拿的哥哥们就不乐意要去报复，然后呢，示剑说不要报复，我愿意娶你妹妹为妻哈，我真的喜欢你妹妹。后来那个底拿的哥哥哈，一个叫西缅，一个叫利未，就跟他说，好，那你既然那个你要娶我妹妹，那你就是认同我们的信仰咯， OK， 那你就要受割礼。结果呢，这个示剑傻傻的就去受了割礼，跟他的族人一起受割礼。正好在他受割礼的时候，西缅跟利未冲进去把他们全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养伤呢。所以以色列人知不知道在征打仗之前行割礼是不好的？知道呀，是不是啊？这次有没有神独特的保守？没有啊。你看5章8节怎么说，国民都受完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干嘛？等待痊愈，是不是啊？啊，所以以色列人是知道开战前全体士兵自己身上先挨一刀，战斗力全是丧失的，是不是很危险啊？那我请问神为什么要让他们在这个时候行割礼呢？割礼到底有多重要？割礼是什么含义呢？好，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哈。简单来说，割礼的含义是4个字，叫做断绝老我。我要解释一下，我们知道割礼是神跟亚伯罕立约的记号，刚才提过了，对吧？创世纪17章10到11节，神对亚伯拉罕是这样说，他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与你的后裔立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OK， 我们知道立约的记号， OK， 很好，立约的记号受割礼。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问主那个神为什么要用这种记号来这个割礼来做立约的记号呢？你可以不可以做用别的吗？为什么用割礼呢？好，那我告诉大家，创世纪里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割礼的真正的含义却在约书亚记我们接下来要读的5章9节里面得到了回答。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5章9节哈。约书亚记5章9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叫做吉甲，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哈，那滚是什么意思？滚就是除去、终结、断绝，明白吗？除去、终结、断绝叫做滚哈。所以割礼的含义是什么呢？从这节经文来看，割礼的含义就是把埃及的耻辱怎么样，除掉了、终结了，对吧？断绝了，是不是？哦，那你说什么叫做埃及的耻辱啊？埃及的羞耻啊？这个不难理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生活了400年，对不对？这400年称之为叫埃及为奴的日子。为什么叫为奴呢？因为他们这400年是听命于埃及法老的，在埃及法老的黑暗的权势底下为奴，任何反抗的可能都没有啊。所以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从小到大都是受着埃及的、世俗的、犯罪的、不顺服神的、外邦的啊这样的一个思想和言行，这就叫做埃及的羞辱。就好像今天的基督徒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子，你想到的都是世俗的样子、世俗的生活， 跟没有信主的人完全没有什么不同，这叫做埃及的羞辱。那么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割礼就是这一切都在割礼当中被怎么样，被除去了，终结了，断绝了，大家明白了吗？这就是割礼的意思。所以割礼是断绝了你老的旧的这种生命和生活方式。而且请大家注意哈，这里虽然割礼是一个手术，对吧，是一个那个行为，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割礼不只是一个礼仪，而且不只是个形式，它有深刻的内涵啊！而且这个深刻的内涵远比这个行为形式更重要。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也读过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哈。罗马书二章28-29节，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个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割礼的含义。割礼是什么含义？断绝老我。 OK， 所以割礼是个形式吗？你看像在除皮山除掉吗？我告诉大家，真正的割礼不只是那个形式，而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断绝老我，这个叫做割礼，明白吗？一个真正受割礼的人是已经与他的老的生命和老的生活方式告别的人，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哈。一个真正受割礼的人是已经与他的老的生命和老的生活方式告别的人，他不再活在埃及的为奴的生活当中，他不再活在罪恶权势下，他不再是常常犯罪，而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顺服神的人啊。如果一个人受了割礼仍然活在老的生活方式当中，展现的是老的生命，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受割礼的人，明白吗？我再给大家两节经文哈，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点。哥林多前书7:19，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好了，就是了。这什么意思？那个形式不太重要，重要是我们的心啊，有没有断绝老我。一个真正心是断绝老的生活方式的人，才叫真的受割礼的人。还有一节经文在加拉太书6:15，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就是要做新造的人。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割礼是什么？割礼不是一个形式，它是个形式，但是它主要不是形式。割礼是什么？割礼就是断绝你以前的埃及为奴的有罪的老的生活方式，老的生命形态。所以割礼叫做断绝老我，同意吗？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就明白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代以色列人会死在旷野当中，神没有让他们进应许之地的原因。我问大家哈，以色列第一代有没有受过割礼？有的。既然受过割礼，有立约的记号，为什么神没有让他们进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有受割礼吗？我们来读一读哈，刚才那段比较长的经文没有读清楚哈，我们来回头看一看，请大家看5:6啊，5:6怎么说的？5:6，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消灭就是完蛋了啊。为什么完蛋了？为什么完了？因为5:6继续读5:6，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明白了吧？第一代以色列人虽然受了割礼，虽然在他们的身体上面有与神立约的记号，但是他们的心呢？他们的心却没有受真正的割礼，对吗？那么我们知道神知道一切，神知道他们的心，不过神对他们也挺慈爱的，神给了他们多少年流浪时间？40年呢，整整等他们死掉，死在旷野当中，就是给了他们一辈子悔改的时间，希望他们悔改。可是第一代的埃及人顽梗悖逆啊，不感恩，还是常常埋怨神，还有常常去思念那个埃及的肉锅为奴的生活，对吗？还做出许多背叛神的事，背叛神的事就是他们要把摩西跟亚伦给推翻了，到死都没有顺服神的。所以他们虽然被称为，表面上被称为神的子民， 但是却带着埃及的羞辱过了一辈子。所以其实这节经文当中埃及的羞辱其实指的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活，是那些带着埃及羞辱出来被称为神的子民却心里面却没有受割礼的那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明白吧？哦，所以这些人虽然有神的子民的称号，但是神有没有给他们亚伯拉罕的应许呢？没有。我们来看第也是五章六节哈，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我们的地，就是流奶和蜜的地。也就是说，虽然这些人有神的名啊，我们是神的子民啊，可是他的心有没有受过割礼？没有受过。所以他们跟神的约有缘吗？无缘，明白了吧？哦，不过感谢主了，我们看到这里很悲哀，但是看到第二代就很喜欢，因为这些人都死在旷野，但是第二代他们的孩子呢，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呢却是顺服神的人。你说从哪里看出来？你看出埃，你看这个约书亚记的前面我们讲那些章节里面，是不是他们都是很顺服神的人，对吧？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啊，神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很顺服的去做了。所以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都是顺服神的人，然后神就允许并且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然后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只是他们还没受割礼，对不对？还身上还没有记号，所以再补一个记号给他们，对吧？所以你看是不是信仰先于记号，这个人有了信仰才给他们有这个立约的记号。所以这里再次的佐证割礼是什么，割礼就是断绝老我。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讲了费了很大的力气讲这个哈，你说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哈？我告诉你哈，大有关系，真的大有关系。你不要以为这是旧约就跟你没关系哈，什么关系啊？我告诉大家，讲出来会有点惊讶，就是请大家仔细听，旧约的割礼就是预表新约的洗礼，旧约的割礼预表新约的洗礼，基督徒的洗礼如果按照旧约割礼的模式，那就是代表我们与过去的生命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你不信吗？我给你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我给大家读那个一节经文，叫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保罗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你们就是基督徒，他就是基督，基督徒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哎，你是觉得很奇怪啊，保罗等一下，你不是反对基督徒行割礼的吗？你经常在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去行割礼啦，行割礼就是否认基督，但是你这里为什么说基督徒受了割礼啊？我们受了什么割礼啊？ OK， 其实保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割礼就是洗礼。你不信的话，我再给你读下面一节经文，刚才读的是二章十一节，对吧？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我现在给你读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保罗紧接着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这后面那节经文紧跟着前面，其实是解释前面什么叫做割礼。保罗的意思不是你们要去受那个旧约的割礼，你们受了割礼，哪个割礼？洗礼。所以旧约的割礼预表新约的洗礼，所以旧约割礼的内涵也就是新约洗礼的内涵。那么旧约割礼的内涵是什么？断绝老我。那么请问新约洗礼的内涵是什么？断绝老我。一个真正受洗的基督徒应当是一个断绝老的生命和他老的有罪的生活方式的人，否则就不是一个真正受洗的基督徒。如果你不是一个内心受洗的基督徒，神的约的应许与你无缘，明白吗？所以我告诉大家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啊都是受洗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可能也有慕道友在我们当中听讲道啊，这个不是对你们说的哈，我是对老基督徒说的。亲爱的老基督徒们，你们是不是都是受洗的人啊？对不对？但我问你们，你们虽然有受洗的证书，但是你们有没有一颗受洗的心呢？ 你说什么叫受洗的心？你们的心有没有断绝老我，脱离老我的情欲呢？你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还跟周围不信主的人一样呢？还是已经完完全全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呢？啊，我真的要挑战一下啊，因为我看到教会里面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虽然肉体上受了洗礼，可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没有信主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这个很可怕的，真的。为什么？你们不觉得这就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吗？你们不觉得你们的结局就跟第一代以色列人没有得着应许之地一样吗？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个负责任的教会是不会随便给人洗礼的。为什么？洗礼很严格，除非这个人真的愿意断绝老我，才给他施洗的。我以前曾经听过三字的牧师是这样说的，哎，你先给他洗礼，洗完礼他不就加入教会了吗？加入教会以后，哎，说不定他听听讲道，说不定他就改正了。我问大家哈，这个讲法对吗？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对不对？洗礼代表什么？洗礼代表断绝老我啊。这个人如果只是口里上啊说啊我可能是已经信主了，我觉得可以接受这个基督信仰，但是他没有断绝老我的意念的话，你要给他洗礼吗？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给那些嘴里说自己信耶稣但是仍然活在罪中的人洗礼，这是肯定的。除非他打算断绝老我，进入一个新的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个受洗的人，我们一般会要求他写一个个人得救见证。这个个人得救见证的最后一部分，他要告诉我们他打算怎么样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不再像他以前的生活那样去生活，而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开始一个断绝老我的新生活。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好，所以我们知道一个表面受了洗内心却没有断绝老我的人，他是一个真正受洗的人吗？不是。他就像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带着埃及的羞耻倒闭旷野，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进入应许之地。那你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问你们一遍，我真的是老信徒哈，你的心是一颗受洗的心吗？你的心有没有断绝老我，脱离老我的情欲呢？你的生活方式啊，和你身边不信主的人的生活方式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呢？好，所以请大家记住，在你属灵征战之前，你得先断绝老我。好，讲完了断绝老我，接下来我们来讲连于基督哈。你觉得断绝老我够了吗？我告诉大家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完全不够。断绝老我还需要连于基督，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你仔细看下面经文，你会发现说，原来断绝老我只是为连于基督做准备，连于基督更重要。属灵征战当中，如果光是断绝老我，你仍然站立不住，你需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需要连于基督，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打那属灵的征战。不信我们继续往下看五章十节，我们来看五章十节哈。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这节经文很简单，但是里面有一个奥秘。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神要以色列人在征战之前，不仅要行割礼，对吧？还要干嘛？守逾越节啊！你有没有发现奥秘啊？有没有发现这节经文里面秘密啊？啊，我问大家哈，哪一天守逾越节？正月十四，对不对 ？OK， 好，那个哪一天过约旦河的？记得吗？如果你仔细的话，你会发现哦，上次我们讲到哪一天过约旦河，以色列哪天过约旦河？正月初十，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查出埃及记，你会发现正月初十是个很有意思的日子，是以色列预备逾越节的日子。正月十四过逾越节，正月初十预备逾越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个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一到十三节，我简短的给大家读一下。神当时告诉摩西，在正月初十，以色列的每家每户都要预备一个羊羔，然后呢把这个羊羔干嘛？留着， 留到正月十四，就是过四天黄昏的时候，就是吃晚餐的之前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一起宰，宰完以后呢，取一点羊羔的血涂在吃羊羔的那个房子的左右门框和门楣上，然后在当天晚上还要吃掉这个羊羔的肉，一点不剩，而且要用火烤的，用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如果你吃剩下了，第二天早晨要用火烧掉，全部烧掉。啊，这个其实指的是燔祭哈，全然奉献的燔祭。这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明白吗？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到十三节。所以你看这个日子，正月初十以色列人过逾约旦河，然后呢就开始干嘛？行割礼了，全体第二代的以色列男丁都受割礼。等到刚才讲过了三天疼痛期和痊愈的时间，等到三天以后他们干嘛？四天以后他们干嘛？他们伤势差不多痊愈了，对吧？然后干嘛？庆贺逾越节。哎呀，这个日子掐得真准啊，我发现神真的是很奇妙。所以我问大家哈，你看是不是行割礼就是在准备逾越节的期间干的事情？所以行割礼就是预备守逾越节，行割礼就是守逾越节的预备。如果你今天用这个话翻译成神学话语，就是断绝老我是为了连于基督做准备。那么神为什么让以色列守逾越节呢？我刚才其实把谜底告诉大家，我迫不及待哈，我一点点讲下去。神为什么让以色列守逾越节呢？逾越节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先得明白逾越节预表的是什么。那我告诉大家，刚才说了那个割礼预表洗礼，对不对？那我这里告诉大家，逾越节预表圣餐，逾越节是新约圣餐的预表。你说从哪里看得出来？因为主耶稣基督被称为逾越节的羔羊。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啊，今天经文比较多哈。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是这样说的：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新约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逾越节的羊羔。其实你对这个经文这个圣经比较熟悉的话，你也可以猜得到这一点。因为你看哈，在逾越节那一天，我指的是旧约哈，逾越节那一天，当羊羔被杀，羊羔的血怎么样被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然后这个时候天使来击杀埃及的长子，他们就越过这个涂了羊羔的血的人家家庭，对不对？因为这个是神的子民的家庭，越过这些家庭去击杀埃及的长子，这个叫做逾越节，对不对啊？是吧？所以是羊羔的血救了这些人的命，以色列人的命。羊羔的血是一种救赎，对不对 ？OK。然后你去看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在另外一个逾越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了。耶稣基督被钉的那日子晚上，前天晚上就是吃逾越节的晚餐，第二天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早晨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太阳落山之前他就死了，在逾越节死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另外一个逾越节上被钉十字架死去的时候，他也流出宝血，对不对？而这宝血就成了我们今天的救赎。所以为了纪念十字架的救赎，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晚餐做了件什么事情，还记得吗？他在那天晚上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设立圣餐。所以逾越节预表着就是圣餐，逾越节预表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就是圣餐也同样是，所以逾越节预表就是圣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不再过逾越节。我跟大家说哈，你们小心一点，外面有异端还在过各式各样旧约的节日，他过每一次的旧约节日就在否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今天的基督徒不再过逾越节了，因为我们已经有新的逾越节了。什么逾越节？圣餐。领圣餐的人，领圣餐就是在过逾越节。这就是为什么领圣餐的人必须先受洗，因为是先受割礼再吃逾越节的羔羊，明白吗？割礼是逾越节的预备，如果你今天没有受洗就不能够领圣餐。 好，我们讲完了逾越节是预表什么的，预表圣餐，对不对？好，但是还没有回答，那逾越节的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你想知道逾越节的含义，你就必须知道圣餐的含义，然后你倒推回去，对不对？那圣餐什么含义呢？ OK， 我告诉大家啊，非常重要，圣餐就是通过吃喝基督来纪念他，吃喝的行动来纪念基督的死，并且把我们的生命连于基督。你看使徒保罗向哥林多人在解释圣餐的时候，他怎么说？我给大家讲一讲。他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什么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里讲到什么？圣餐是吃饼喝这个杯，对不对？请问这个饼和杯到底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是不是啊？所以圣餐就是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这样做其实不仅是认同基督，而且也是让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拥有基督那从死里复活、死与复活的生命。大家明白吗？所以只有当我们拥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才有能力去打那属灵的征战。好所以大家明白吗？逾越节到底代表什么？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圣餐代表什么？圣餐代表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通过吃喝基督来连于基督，明白吗？在征战之前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让我们想起来啊，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邀请那些跟从他的人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啊。其实这一点非常的难理解，当时犹太人是不理解的。有一次你们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叫做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个经文。好，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多少人？5000人。哇，这个神迹一下子就轰动了，不得了了。所以群众吃了耶稣给他们的饼和鱼以后，就打算立他为王。哇，这人不得了，可以一下子喂饱我们5000人啊，对不对？可是耶稣怎么样？躲起来了，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只是求物质的好处，所以他就暗暗的走了。可是这些人还不放过他们，放过他，要跟着他啊！耶稣来到湖的对岸，他们就来到加利利湖的对岸去跟着他。这时候主耶稣就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寻求的东西是不对。主耶稣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寻求的粮食。所以约翰福音第6章35节，主耶稣这样说。所以是说，哎，我才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可是主耶稣这个话引起了他们的怀疑疑惑，你怎么是生命的粮呢？我们难道吃你吗？好，6章53到56节，主耶稣继续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人子就是他自己哈，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可吃，我的血真可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所以主耶稣在说什么？大家来吃我，大家来吃喝基督就有生命，你不吃喝基督就没有生命。吃喝基督的人是认同我，我常在你里面，你也常在我里面，吃喝我的人就有我的生命，我那死里复活的生命。大家明白吗？所以圣餐代表吃喝基督，而吃喝基督代表拥有基督的生命，连于基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连于基督也不只是个礼仪。有人今天来领圣餐就认为可以了，罗马天主教他们把圣餐举得很高，称之为叫弥撒。他们认为说，所有人只要能够来接受圣餐，他的生命就成长了，接受这个礼仪，生命就成长了。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圣餐只是一个礼仪象征，然后真正吃喝基督还不只是在这个圣餐当中。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洗礼代表断绝老我，对不对？但是断绝老我只是仅限于洗礼吗？不是的，对不对？同样，虽然圣餐代表连于基督，但是连于基督仅限于圣餐吗？也不是的，连于基督是我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所以大家仔细看哈，我们又回到约书亚记哈，你们来看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怎么说的，非常重要，请大家记得，连于基督不只是礼仪，而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我们来看第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逾越节只有一天，第二天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无酵饼和烘的谷就是那地的出产哈。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天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天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哈。我跟大家说，这两节经文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吃的是什么？玛拿，对吧？玛拿被称为什么？天粮，天粮，天上的粮食是神赐给他们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进了应许之地以后，神就不给他们天上的粮食了呢？天上粮食不是比地上粮食更好吗？对不对啊？难道他们就不需要神再赐给他们食物了吗？那么我告诉大家，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开始吃什么了？是迦南地的出产。迦南地出产预表什么？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神的天国所在。神的应许之地的出产有了以后，就不需要吃旷野的玛拿了。为什么？因为应许之地的出产比玛拿是更丰盛的食物啊，对不对？好，那我告诉问大家，玛拿预表基督的生命是吗？我就不多讲哈，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你们自己去看。玛拿预表基督的生命，那么请问应许之地的出产预表什么？我告诉大家，应许之地的出产也预表基督的生命，但那是更丰盛的基督的生命。应许之地的出产比玛拿更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当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把我们从黑暗当中迁入他的国度，今天我们就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今天神已经因着十字架的救恩赐给我们那丰盛的基督的生命了，明白吗？所以我们应当感恩啊！你记住，神赐给你的不是那乏味的，只是够你存活的食物，而是那丰盛的食物。这食物就是基督丰盛的生命。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第三天又复活了以后，那丰盛的生命就成就了。这个生命叫什么？知道吗？叫做复活的生命。只有吃了这个复活的生命的食物，才能够有力量去打属灵征战。只有吃了它，才有力量走出软弱，明白吗？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哈，一直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哎呀，他们一直活在软弱当中。他们说，哎，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不是已经信主了吗？我们不是已经有基督的生命了吗？但是我告诉你，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有了一点点玛拿，但是他们却没有基督那丰盛的生命。他们吃了一点点玛拿，却没有吃到应许之地的出产。他们对信仰认知不是一点没有，是有一点点，而且认得还挺准的。但是他们对基督的，但是他们的认知不丰盛。他们对基督的爱不是完全没有，他们有一点点，但是他们的爱不丰盛，明白吗？所以这样怎么可能不软弱呢？今天基督徒的软弱就是因为他们以为吃了一点点玛拿就饱了，其实他们饿死了，真的，半死不活，因为他们没有吃到迦南地的应许之地的土产。我告诉大家哈，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其实丰盛的生命非常重要。你们都知道服侍教会是很累的啊，我有一次我记得我有一次很累，就实在是不想再干了。我当时我记得我自己在问自己，哎，我在做什么呀？哎呀，真的，你不知道，做传道人其实非常辛苦啊。每一个周日都是别人休息我上班，对吗？每个晚上，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别人休息我上班，对不对？我要查经，不是我上班吗？对不对？我要教大家神学，我上班。当然你也说你也在上班，因为你在来听我查经，听我神学课程，你也挺累的哈。 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这一辈子难道就这样吗？值得吗？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他们就离开教会了。当然我也不会说我一定要让弟兄姐妹都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离开教会是因为我们服事不够周到嘛。但是我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苦读，就是，哎呀，我这样做下去值得吗？当然我的信仰我觉得也蛮好的，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就算我不服侍教会，神也一定会兴起别人来服侍啊，呵呵，我值得吗？所以我有时候会想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今天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有时候经常想做一个代职的治理长老。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代职的治理长老干的活不多呀，教会里大大小小事都是牧师干的呀，大部分都是牧师干的，治理长老是出主意投投票啊，然后又有地位又荣耀啊，不是很好吗？所以我有时候就软弱了，不想服侍神哈。但是有一次就是软弱的时候是很奇妙的，我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那一天我真的很软弱，我就那天晚上啊，我无意间我打开手机看了一些资讯哈，圣灵就引导我看了一篇关于殉道士的文章。这个殉道士名叫王志明啊，这个王志明是蛮有名的，就是他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当中关于殉道者20世纪殉道者的名单之一啊，中国人唯一的中国人哈，他是这个苗族的牧师，他是怎么殉道的呢？他传道很多年，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就是因为信仰，后来被枪决了。他在被害前啊，曾经经历了令人难以忍受的酷刑啊，具体我就不说了啊。所以当晚读完这篇殉道士的文章以后，我就再一次的热泪盈眶，我好像听到了主耶稣在问我一句话，主耶稣说，你是觉得很累对吗？但是你服侍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为了爱我而服侍的呢？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从软弱中走出来了。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吗？我告诉大家，答案就是基督的丰盛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不只是几句宣告信仰的话而已，基督的生命是鲜活的，有多个维度呢，你知道吗？啊，就好像那一天我经历的其实就是基督的生命。因为基督的生命有的时候是追求圣洁的生命，有的时候是热心服侍的生命，但是有的时候是一颗舍己殉道的生命。所以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基督为我怎样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殉道士的生命。当拥有了这个丰盛的生命，我就从软弱当中走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已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有没有把这个生命给到你？有啊，你不要忘记了，你今天大可在你已经所在的应许之地吃应许之地的出产，就是那丰盛的基督生命了。这是你软弱中的力量的来源，是你属灵征战中的天上的粮食，明白吗？但是光连于基督只是吃喝基督吗？还不只是这样，连于基督还包括更高的一个维度，叫做降服于基督，就是让基督做掌管你生命的主，做你征战的元帅。这就是下面那三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三件事啊，让基督做你的元帅。我们一起来看5:13啊。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哇，是不是要打仗了？呵呵，哦，时间还没有到，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哈。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又有拔出来的刀啊，对面站立。我们知道一个人手里拿一个拔出来的刀，这说明干嘛？这个人准备来打仗的，对吧？啊，可是他跟谁打？是跟以色列还跟迦南人打？不知道。于是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这个人呢回答啊，我发现有点奇怪。我们来看5:14啊，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人说，我没来帮助任何人，但是我告诉你，我是来做元帅的。哎，你不觉得这个人回答很奇怪吗？那我这里要稍微提一下这个原文哈， 原文更贴切的翻译是，不是的，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现在到这里来。什么意思啊？对面那个人跑过来跟约书亚说，我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现在来了，明白吧？然后这时候我们发现约书亚做了一个非常惊讶的举动，这是对五章十四节，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上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呢？五章十五节更奇怪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那么读到这里，我相信所有人，所有读者一定会有一个问题，这人到底是谁，对吧？以色列军队不是已经有元帅了吗？不是约书亚吗？那么这怎么现在又跑出一个人来做元帅呢？而且你会发现约书亚很奇怪，约书亚还接待他，对不对？而且还对他毕恭毕敬，请问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么我相信啊，如果你灵命比较好，对圣经比较熟，我相信答案大概已经有了哈。我告诉大家，答案就是这个人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圣子在旧约时代的间歇性的临在，目的是为了推动救赎历史的进程。你说我从哪里看出来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呢？从约书亚的反应其实你就可以看出来哈。当约书亚听到对方说我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伏伏在地下拜，然后称对方是什么？我主啊。如果你是以色列，你就知道这个严重了，因为在以色列只有神才是他们敬拜的对象，这十诫讲得很清楚，那个除我以外别无他神啊，他是独一真神，你怎么可以拜其他人呢？所以约书亚的反应在伏伏在地上拜，好像在承认对方就是神，对吧？而且还称他我主。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主这个词不能随便乱用的，以色列人把神称为主的，主啊主啊啊，就是其实就是称呼神。所以约书亚的反应告诉我们，他马上认出站在他对面的就是神自己，而且是一个成了肉身站在他面前的神。谁是成了肉身在他面前的神？今天谁是道成肉身的神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圣子，对吗？而且不仅是如此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话里面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当约书亚拜他又称他我主的时候，他又没接受，他接受了，而且还跟约书亚说，哎，赶紧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是圣地。如果你记性好一点，你看过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你就知道这句话出现过，是神当时跟去呼召摩西的时候，在那个山洞里面跟摩西说，你赶紧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这是圣地。为什么是圣地？因为神在这里。所以今天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告诉约书亚说，神在这里，赶紧把你的鞋脱下来。请问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认为自己是谁？是成了肉身的神，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人叫做耶稣基督啊，明白吗？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个事件，我告诉大家，这个太重要了。这说明如果你今天要打属灵征战，光有人做你的元帅不够，你必须要让主耶稣基督亲自带领你成为你征战的元帅。也许他会在教会里面任命一些人来代表他，牧师长老，也许有一些人真的是教会的领袖，非常的厉害。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一旦进入属灵征战，你就必须要有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带领你。你说为什么呀？因为魔鬼撒旦凶残又狡猾，只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才能战胜他。而我们要做的就像约书亚一样，谦卑的接待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连于基督不光是吃喝基督，拥有基督的生命，也是让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生命的主，掌管你的生命。你要降服在基督面前，明白吗？所以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的一生都是属灵征战的一生。 你可以有很多的预备，但是有一个预备是不可少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叫做断绝老我，连与基督，明白吗？啊，以色列征战之前三件事：行割礼、守逾越节、接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而这三件事代表的就是断绝老我，连与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问你们，你有没有准备好打属灵征战呢？你有没有准备好进入一个征战的人生呢？如果你说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么这段经文就邀请你从今天开始断绝老我，连于基督，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我们做个祷告结束。